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为了要让大家来有一个好的印象啊，那么他就发布这样的一个诏令啊，那么他对众神呐、兼容并纳，来以抚民心呐、那么首先呢、他就是告诉原来被巴比伦侵略掳去的各国的这个百姓啊，容许他们可以归回故土，修建他们的这个神殿，并非独厚犹太人啊。而且啊，这样的政策啊，会让许多人认为波斯是一个解放者啊。那么这个是有历史的这种根据的啊。那虽然这边讲到说，说耶和华神呐、已经将天下来赐给我了哦，那么一般的这个历史啊，是讲到他对于所发布的对于犹太人呐 他能够这样子说哦，说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呐、他们是拜耶和华真神的哦，他这个对于犹太人呐、他就讲犹太人很。这个听起来很喜欢听的，很喜欢听的话啊、说这个耶和华赐福给我啊，让我能够统领天下啊、所以这个怎么样？那光是看这个字句啊，好像会让人觉得连古列啊，他也是崇拜耶和华的啊、但是我们在底下有一个列了一个表啊，古列的原著啊。这边讲到啊，说在西元前六世纪啊，那么这个用阿卡德文写的，那么这个是在百多年前呐、那么在巴比伦的这个马都庙出土啊，这个、考古学家挖出来啊，那么一个这个圆柱形的啊、这个东西啊，那么上面呢、它用阿卡德文写，那上面呢，这个目前呢是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啊。那么里面呢就详细的记载古列啊，他进入巴比伦城受到欢迎的一些情形哦，说多少的民众来欢迎他。那因为他这个是官方所留下的资料，所以这个比较正确表达了这个啊古列啊，他们官方对于他们的神明啊的一种这个崇敬之意的，那里面呢、非常坚定的表示了这个马都神呐、那么给他们的这个福气啊、他坚定的再一次信守对这个王对这个神明的承诺啊。那同时啊，在这个原著上面呢、那么也记录了所统辖的各民族，还有这些神子们呢、他们所采取的很宽厚的政策啊、也写到他对于各民族他们所拜的神啊，他都有类似像这一段第一章啊所说的这一段话这样的一种内容啊、这是用口传的，那么传出去给各国了哈、那么。另外他们在官方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古列的原著，或者是说我们先看过，先来跳过看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啊，当这个建殿的工作啊受到一个阻挠的时候啊，那么当时他们要去查到底以前是不是真的有官方啊宫廷里面、曾经有下过这样的一道旨意。啊，一道这个圣旨，他们去查了以后啊，果然在这个亚玛他这个宫内啊，这个在当时他们有这个帝国啊，有几个王宫，一个行宫，那么这个是夏宫，在这个夏宫里面呢、在第二节讲，说在马代省的这个亚玛他城的宫内啊，寻得有一件呢、其中记载说。古列元年他降职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官方保存的这个资料、所以这个跟发布到各民族啊各种民族去的那些啊有时候啊他的措辞啊、有一些些微的这个不同了、但是在第一章里面啊因为是这个用犹太人的这个角度啊来 来了解，所以波斯王这样子说。那从这个我们看回来第三页的讲义，从他这个遭遇的这个用词啊，让人似乎要以为他是耶和华的信仰者，但是由他的碑文里面的资料啊，可以证明他是坚定信仰巴比伦的这个神子的。那么这些啊，都是政治人物的手腕，略施小惠啊，那么就可以收揽人心，古今中外皆然呐、啊。哈、哦，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现在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做这些施以小惠啊啊，那么有时候啊就很微妙的，那么可以对。对于他的政权的巩固啊，那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但是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呢、啊，却显示了神才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为王的心呢、啊，掌控在神的手里面。在箴言21:1里面呢、啊，就讲到说，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好像垄沟的水啊、哦，这个水沟啊，水沟是直的。哦，水沟是直的，那么这个水啊，就是直直的流啊，90度转弯到那个地方，这个水就是要跟着转。这个水沟是弯弯曲曲的，那么水流在里面呢、啊，就是要弯弯曲曲的流。哦，所以人的心呢、啊，在神的手里面，好像垄沟的水。有时候我们认为，我做这个事，我说这个话，哎，就是因为就是凭着我的这个意愿怎么样？但是啊，圣经上确实告诉我们，人的王的心。那么王不是只有国家的君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在你的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你自己的王哦。那虽然你好像觉得我可以来主掌我自己很多，其实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都在神的手里面。神要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就能够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说啊，为啊某某人来祷告啊，尤其是为信仰上面的事情啊，这个他目前呢、啊，他很硬心或者是怎么样子啊，我们为他祷告，求神啊能够开启他的心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好像这个啊好像不太可能，事实上这个人的心呢、啊、是在神的手里面的，神要开启他的心，神要让一个人刚硬，神要让一个人软化。神有他的办法的啊、哦，那因为神呐、啊、可以激动人的心呐、啊、去执行他的这个意志的啊、哦，这个在圣经当中或者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呢、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体验。那光从这个古列啊，他被这边是讲得很清楚，说这个神呐、啊、激动古列。讲这个话，让他的心能够这样子。以古列来讲啊，他这是我刚登基啊、哦，所以我这样子来做，让大家我笼络人心，让大家啊能够归顺我的这个统治啊、哦。但是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啊，在古列登基，他会发表这个连发表这个话的时间点，就老早在神的这个掌控里面了、啊。哦，倒倒在神的掌控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第五章。25:26啊、第五章26啊，即便是讲到这个北朝啊，北朝这边说以色列神啊，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还有亚述王啊提格拉皮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变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啊，掳到这些地方去，一直到今天还在那里。以前古列啊，那么。 这次的这个鼓励啊，他能够来释放这个美好啊，这样的一个善意。在这之前，亚述王曾经被神的灵激动他，让他把这些悖逆的以色列，这个北朝以色列人呢、啊，把他们流放到一些地方去。那个是也是神呐、啊、的一个作为了哈、哦。所以有时候神呐、啊、要动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那么神就可以这样子做。那好像比如说这个保罗啊，原来是敌基督的，但是他被神选召，神用大光照了他，把他的眼睛照瞎了。照瞎了以后啊，那么他马上啊，就这个明白啊，这个是不是普通的这个像是太阳光？他很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哦、啊！所以他赶快来呼求说：“主啊，你是谁？”声音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既然知道这是耶稣，那么他又再问了、啊。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先告诉他说，你进城去，必有人呢、啊、会告诉你，你当做些什么。那么在这个同时，在保罗啊，那么能够顺服，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那么去等候啊，到底神要我做些什么？神让他去等候的这个同时啊，神又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啊，就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啊，访问一个人，大数人名叫做扫罗的，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好，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啊、哦，说这个当下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有一个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有一个这个很虔诚的一个人叫亚拿尼亚，神呐、啊、在异象当中告诉他了，说来，你现在马上到某某人家里面去。你去那边，这个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你进去啊，那么去带领他，你去造就他，你去告诉他，他应当怎么样，要做些什么啊、哦？那么这个十二节啊，上面这边说他正祷告啊，这个好像刚刚我们看的这些啊，好像稍微。会让我们有点混淆。那其实这个他正祷告，这是指着这个保罗啊，这个扫罗啊，他正在祷告，他正在祷告，他这个到城里面啊，他在等候神的时候啊，那么那几天他很虔诚的在祷告，等待神啊来告诉他应当怎么做。那正在祷告的时候啊，他看见了，他在祷告当中也看到了异象了。看到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同时啊，那么神分头做两件事情。神在亚拿尼亚的身上做工动工，让亚拿尼亚在异象当中看到，哎，他要去做的事情，要去带领去造就扫罗。那么扫罗那个时候在祷告，神也动工在扫罗的身上，让扫罗在祷告当中看见有一个人进来了，哦，是他所不认识的。那么那个人叫做亚拿尼亚，神都告诉他了，哦，那么等一下有一个人会进来，会来帮助他，会来带领他，会来为他按手祷告。那么果然，这个事就这样成了，哦，所以这个真的，让我们呢、啊、更能够这个体验出来啊，这个一切的事情啊都在神的这个作为里面啊、哦，所以虽然是。这个古列啊，他做这样的宣布，啊、哦，对他自己来讲，他有自己的盘算，但是这些盘算呢、啊，事实上都在老早就在神的这个预定当中。那么神要他在这个时间点讲这个话，不偏不倚，就是在这个神呐、啊、要开始啊，这个时间已经满足了。那么假使没有古列来做这样的宣布， 那么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呢、啊？那当然觉得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的。哎，但是神就叫他来做这样的宣布，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连古列也只不过是一个神棋盘当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在神众多的所预定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一个工作。所以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里面说，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在基是这个我们要去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能够在基督里面呢、啊，能够来为主而活啊，来做主一定要我们做的工作、啊，就是一项最大的福气了啊。好，那我们今天那个就先看到这边啊，先看到这边啊，接下去我们是晚祷了哈、啊。好，那我们盼望
我们今天开始啊，在这里大家一同来学习谢谢好多位啊，这个很有爱心的我们的同学啊。昨天下课以后啊，就有人讲说啊，这个站着啊太辛苦了，哦，所以说啊，这个要一定要这个拿一个桌子啊在这边啊，让我能够坐下来啊，这个很贴心的这种关怀啊很让人感动的啊。那昨天也有人在谈到啊，说我们这个希望在上课当中啊，能够留一些时间呐、啊，能够让我们对于我们假使这个一段在一个段落以后啊，那么有一个能够分享的时间啊、哦，那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哦，我们一定会从善如流的啊，让大家这个能够彼此把我们这个所学的啊，所感受到的，那么大家能够来分享。其实这个道理啊，那么能够在学习道理当中啊，能够有互动，能够彼此分享，这是最好的哈。那么所以也包括这个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啊，也许不是这个一节一节都来讲解哈，所以也许我们是这样一个段落一段，所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段落啊，的建议啊，能够我们请同学啊来念哈。好，我们昨天谈到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啊，讲到这个古列啊，那么他这个登基啊。第一年元年，那么他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向当时他所辖的这个各国他的帝国里面啊，那么各不同的这些民族啊，昨天也讲了，他从第一章从圣经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啊，看起来好像他很对于这个犹太人啊是相当礼遇，那么其实他这个、啊、也是他。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那么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法。不过不管如何啊，总是让我们明白啊，这个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啊，在这个时候要启动了。我们人呐、啊，都是神呐、啊、所这个掌握当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包括古列啊，那么也是神要动用的一个器皿了哈。那这个皇帝啊，国王讲一句话，那么当然。带着权威的啊，所以他说啊，准许这些犹太人啊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殿宇啊。那么同时啊，他说第四节说啊，凡是没有要回去的啊，不论在什么地方，那么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你看这个国王将一声令下，那么大家当然。不能够不遵从啊！那么这个对于当时啊，在经费在各方面，那么都是困难重重的这个选民来讲啊，那么国王这样子发令啊，对他们来讲真是非常适切的啊。那么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啊，那么这边有一段第一章的这个第七节以下。第七节到十一节啊，我们哪一位先？有这样的好了，我们也不用点名了哈。我们第 第七节到十一节有哪一位自告奋勇，我们起来念一下好了哈。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啊，古列既然允许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呐、这个残破的圣殿啊，那么这边附带的，那么讲到说啊，他就这个叫他宫里面的王宫里面的这个大臣呐、那么把这个放在庙里面的这些从以前啊去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去把耶路撒冷攻破了以后啊，抢夺来的。那么这个战争之后啊，这些战胜的一方往往那么从这个战败国那边呢、那么跟他抢了很多东西。那么像我们中国以前八国联军，你看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把很多很宝贵的这个谷物啊都带走了，所以现在很多很名贵的这些中国的谷物啊，那么这个分散在各国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啊、所以这个都是被抢夺的啊、以前不是北京颐和园那个水池的那个十二生肖的那个什么那个喷水头啊那、这个喷水池的那个啊、用铜做的哦，这个就被切割啊带走了啊、好不容易啊这几年啊到处从很多地方啊去收购，要把它再把它收起啊，要把它收起。那古今中外都一样，这个战胜国啊，去都要带一些战利品回来啊。那么不但是带那些战利品，这些文物，他们最重要的，那么他们常常啊是认为啊，我们的战胜是我们的神保护我们。你看，所以啊，不但是我们两国的这个军民交战，同时啊，也是某种程度啊，就代表了我们所拜的神啊，比你们所拜的神啊，要强得多啊、哦。所以你看，你们的神啊，保护你们啊，没有办法那么周全啊、哦。所以把对方啊，在宗教上面的这些啊，他们所拜的这些神的什么雕像也好，或者是这些神器啊等等的，把它这个抢过来啊，放在自己的神庙里面，那么来显示我们的强盛，也是让对方啊有一种羞辱的这样的这种意涵了、哈。所以那么选民他们拜神，自古以来啊，那么是都是没有神像的啊、没有神像的。耶和华真神，这是神啊，老早那么就告诉选民啊，不能够雕刻任何的这个神像啊、那所以啊，当然这些巴比伦呐、去攻占了耶路撒冷，那么想要羞辱这个神呐、当然没有这些神像可以带了啊、所以带的就是在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所以把他们带来，就放在自己的这个神像里面。在我们在讲义第五页啊，上面这个表啊，那么也谈到过了哈。那么在大家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啊，古代的帝王啊，战胜对方以后啊，往往将对方的啊当地的这个庙宇里面的神像或者是圣器啊掳走，放在自己的这个神庙里面，以显示啊自己的神超越对方的神，好像撒母耳时代啊。非利士人打败了以色列人，那么把他们耶柜夺走了，也把它放在这个大谷庙里面。好，但是犹太人呢、是没有神像的，所以被掳去
后来归回的就是这些圣殿里面的器皿啊，当然这个也当然他们也被当作是国家民族甚至宗教信仰的一种表征了哈，所以现在啊，他们这些器皿在圣殿里面，不管是在祭祀用的，或者是这些在饮食当中所用的被带走了，因为是很名贵啊，所以放在这个庙里面。但是很可喜的，就是他们这一次让人归回的时候啊，那么古列也特别交代要把这个器皿啊拿出来。来交还给他们啊。第八节说古列就派了一个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暗数，大概以前呢，这些既然是从别人的王这个圣殿里面拿来，那么当然也慎重其事啊，慎重其事都列了清单，都有清单啊，所以暗数我就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器皿的数目啊，一件一件的，盘子几个啊，这个刀子几把啊，那比较刺激的这些东西多少啊，写一清二楚，一清二楚。那么，所以他们色巴萨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啊，那么将这一切都带上来了。那么这一段记载啊，有时候我们容易忽略过去了哈，但是圣经这样记载啊，实在是也让我们呢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啊，这个神的殿的这个器皿啊，被掳了，放在这个仇敌的这王宫，或者放在他们庙里面呢、啊。这个不管怎么样，那么总是一项令人很感伤的事情。那么这些器物啊，是取自这个圣殿里面的。我们来参考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4章。13节，这边有讲到巴比伦王啊，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面的宝物啊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面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那都被抢了，被抢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啊。那被抢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神啊。在他们亡国之前啊，那么他也借着先知啊，曾经讲过这些东西啊，将来都要归还的。我们再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7章，21节，说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啊，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些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被掳之前啊，那么神啊就这么明确讲到了，所以啊，实在让我们觉得啊，古列交代他的这个官啊，官员啊，那么按照这个清单如数啊，那么交还给这个选民带回来啊，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这个古列啊，好像是突然有这样的心意。我们昨天讲过了，这王的心啊，在神的手里面，好像垄沟的水一样。所以神啊，以前讲过了，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能够再完全把它带回来。那这个器物既然取自圣殿，那归回圣殿呢、啊？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古列这样子下令啊，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拿出来，从这个古列的王宫里面啊拿出来，这个王拿出来这个这句话，它的言语里面呢、啊，就是有这种释放的意思。那么这个释放出来，同样这个字眼呢、啊，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啊，神说要把他的百姓领出埃及，就是同样的一个用词啊、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智慧了哈、哦。所以有人呐、啊，在我们看以斯拉基尼西米基里面很多的这种描述或者很多的字眼啊，让我们可以想到啊，有人看待这段历史啊，好像是第二次 出埃及一样。以前以色列百姓在埃及里面是为奴之地，在那边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自由，那么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了。但是后来因为他们软弱了，败坏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像又再一次下到埃及一样。但是这次能够从巴比伦出来回来啊，不是只有把它看成是历史上面的一段史实而已，而是非常重大、很严肃意义的一个第二次出埃及。所以有人讲说，被掳的时候啊是一个国家，但是归回的时候啊是一个教会。被掳的时候啊，那么是一个国家民族啊，是一个团体，属世的一个团体一样啊，因为当时啊他们已经败坏了啊。败坏了，所以才会被神这样的管教。但是回来的时候啊，他们反而在他们的灵性上面呢，那么是好像如同一个教会。教会啊，就是蒙神选召的，是被选出来的啊，再挑出来的，挑出来的。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呢归回啊，在信仰上面来讲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被看为是第二次出埃及啊。所以他说把这些东西啊，从古列的手中啊拿出来，好像有被再释放出来啊，这样的一种意思了哈。那么让人想起啊，神怎么样在埃及兴起摩西作为他们的释放者，那么如今呢、啊、也一样在波斯那么兴起古列作为他们的释放者一样啊。那么当然这哪人呐、啊，那么都是神的一个工具器皿而已了哈。那这个神的殿的这个器皿啊，放在外邦的这个庙当中啊，这个当然是非常不适合的，非常是一件很屈辱的事情。那么能够在失落一段时日以后啊，能够完璧归赵，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哈。那么重要的是，他联系起来啊，他从自古啊，从会幕，从所罗门圣殿一脉相传，一脉的这种延续啊。在造了会幕以后啊，造会幕的时候，神也把在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些物件呢、啊，怎么样做？会幕啊，里面的任何东西啊，并不是摩西啊，他去花脑筋去设计，不是的哦，而是神啊，一样一样，这个东西啊，要尺寸多少？那么他用什么样的材质？那么里面什么样的形状？哦，所以这些物件呢、啊？都有它的易表性的哈，尤其在也许在就业的时候啊，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神叫他们这么做，他们就这么做了哈，顺服照着神的话来做。那么也许里面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不是很清楚。但是慢慢的啊，我们在历代当中，尤其到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这些物件呢 啊，那么都有它的这个易表性啊。那么所以，那么到圣殿的时候啊，圣殿是。就是这个会幕的一个扩大版啊，那么里面的格局等等都是跟会幕是相仿的啊，所以这个是一脉相传。所以他们现在回来了，把这个取自于以前圣殿里面的东西啊，那么现在再把它归回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整个啊，在信仰上面来讲，在精神上面来讲啊，那么是一脉的。那所以这个圣器啊，能够回到原处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成就神的美意的啊，成就神的美意啊。这个让我们联想到一件更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个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子上面作王啊，让我们的肢体做不义的工具，让我们这个蒙神洁净了的来救赎的。这个肢体啊，我们的身体啊，那么去做不义的工具啊，好像是放在这个巴比伦，放在古列的这个王宫里面一样啊，作为人家在那里观赏，作为他们炫耀的一个东西啊。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选民，神所贵重的这些器皿啊，不是要放在外邦的。不是要放在外邦的啊，所以这个神的儿女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尊贵性啊，当然是更胜于这些物质这些器械，不能够任我们一生啊，是好像是都活在 活在巴比伦，都活放在这个这个古列的王宫里面的哈，不能够沉迷在这个世界，奔逐这个俗世的利益啊，完全归世界所有啊，这个当然是不合适的。有一天能够归回，纵使啊，在他当中曾经有过软弱啊，曾经有好像是啊被掳这个放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但是有一天能够归回这个耶路撒冷神的殿里面呢、啊，这个才是最大的福气啊。那么假使啊，我们呢、啊、这个一辈子，那么只是在这个世界奔逐各样的这些利益啊，那么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哈、啊。那么好像啊，这个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所骑的那一头驴子一样啊，主耶稣叫门徒到前面去啊，把那头驴子牵回来。哦，说人家假如问你，你牵这个驴子干什么？你就告诉他，主要用它。当他们把它牵来以后，让主使用，让主骑在上面，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啊，哇！全城人在欢呼，把这个树枝，把他们的这个衣服铺在地上，好像铺红地毯一样，在欢迎那位像得胜归来、凯旋归来的这个君王一样。你看那个场面呐、啊，何等的盛大！人家当然是在欢迎主耶稣，不是在欢迎这头驴子。但是假使啊，这头驴子啊，它能够这个能够思想，你看呐、啊，他会感觉到何等的荣耀，哈、哦，那我们呐、啊，到各处去，我们参与的这个圣工啊，这个好像也有时候啊，受到一些啊人家的这个赞赏。啊，人家的这个称赞啊，当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谁了哈。其实人家在赞赏的，应该是主耶稣的这种他的权柄，主耶稣的这个荣耀彰显出来，人家喝彩的是这些。那么我们呢、啊，只不过是因为参与这件工作有份，好像这头驴子一样啊，能够被主使用。那我们也啊，大家在欢迎主耶稣的时候啊，我们也感受到这份荣彩啊、哦。所以这头驴子啊，那么假使没有被主使用，那么他一辈子啊，就是受困在磨坊里面，在磨坊里面推磨啊、哦，一辈子从这个小驴驹开始，那么能够有力气来驮东西啊、哦，能够懂得来转，把他这个主人啊。在脖子上面套上了绳子以后啊，在那边磨坊里面，兜圈子，兜了一辈子，一直转到他不能动为止，一直转到他倒下去为止。刚才他赶到赶快呐、啊，这个陀螺一样，一直转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停了，倒下来了。哦，那假使我们的一生就是像这个驴子一样，在磨坊里面推磨一辈子啊、哦，完全没有福气啊。被主使用，那么这个有时候啊想起来也好像啊这个器皿啊，那么被掳到巴比伦，放在人家的王宫里面，只在那里被观赏，那么不是放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殿中了啊、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好，哪一位念一下好吧？感谢主，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人呐、啊、生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免俗的啊、常常就是为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啊，为我们理想当中的很多的福利啊，在那里奔逐啊，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蒙受主耶稣的拣选以后啊，我们最大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就是为主而活。所以保罗啊说他这个不以别的为夸口， 保罗虽然可以夸口的，他的这个条件呢太多了，他的学问啊，他的地位等等的，但是他不以其他的为夸口，是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对我而论呢，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所以我们能够啊，在这个这么忙碌的，有这么多追逐的这个事情当中啊，我们却也能够啊，在神的圣工上面有份啊，并且愿意啊，然后来在这边充电啊，让我们能够储备明天更多的这个精力啊，为了明天呢，明天我们。明日啊，我们在圣工上面，在各教会里面，还能够为主耶稣多做一些工啊、哦、我们来这边来充电啊、哦、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的美好啊、哦、但是毕竟啊，那好像是夕阳无限好，是近黄昏。这个世界虽然很美好，但是啊，毕竟啊，它是一个必定毁坏的，必定啊被焚毁的啊，必定要被神这个灭绝的啊，一个没有明日的啊，没有明日的一个世界了哈、啊。所以我们假使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理想放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就太可惜了。把能够想透这个，那我们。我想我们各位啊，在这么忙碌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能够请假，能够来这边呢、啊，来充电，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哈、哦。有一位弟兄，他有一次在做见证，他说他看到以斯拉记啊第一章这一段记事，他说啊、回到选民要回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些器物啊，能够被带回来，放到托塔带回来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哇，他这个心里面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他这个心里面呢、啊，很这个感触很多啊，因为啊，他的这个他说他的孩子啊，哇，一段时间呢、啊，那么几乎啊都已经在教会不见人影了。不见人影了，那出去啊，那么好像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说的浪子一样哦，他自以为他很行，他自以为他可以在外面的闯荡天下啊、哦，结果啊，他就出门去了啊、哦，出门去了，那么离开教会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哦，从他出去那一天啊，这个父亲呢、啊，不断的为他祷告哦，他外面虽然好像是说起来啊，也小有成就哦，但是啊，在教会圣工的行列啊，已经缺席了啊，缺席了一段时间了。教会的聚会看不到他了哦，虽然得到很多，但是啊，总是啊，他的这个好像是在他父亲的感觉啊，那么如同这个被掳，从耶路撒冷的这个神的殿里面呢、啊，被掳，那么已经放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这个神殿里面一样。自己没有办法啊、哦，不断的为他祷告，祷告了不知道若干年之后啊，那么感谢神，神啊垂听他的祷告。有一天呢、啊，他可能是在外面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挫折。有一天呢、啊，他来跟他的爸爸讲，他说：“爸爸，我明天想要到想要他去参加聚会。”哇，他的爸爸听了以后啊，这个都哭出来了啊，所以啊，他就联想到他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那么他想到了啊，说这个好像是这个器物啊，在归回这个耶路撒冷一样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器物啊，我们人呢、啊、当然是比这个更贵重的啊，也盼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呢、啊、都能够这个为主所用。这个能够确这个确定啊，在主里面活着哈啊、为主而活，为主做工，那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啊。第五节讲到啊，说被神激动的人呐、啊，都上耶路撒冷啊。 我们也要常常啊，那个心被圣灵激动，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啊，也代表我们跟神的心啊是很贴近的，很贴近的啊。在启示录里面啊，那么第三章里面，主耶稣说啊，他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他敲门的声音就来开门的，他就要进来了，就要跟我们呢、啊，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啊，来同享这一份这个美好的筵席。有人在敲门了、啊，为什么在房子里面的人会有听不见？因为主耶稣说，凡是听见就来开门的，就有福气了。那为什么会外面有人在敲门的时候，里面听不到呢？很可能就是屋里面呢、啊，哦，这个吵杂的声音很大，里面呢、啊，哦，放的是热门音乐，哦，叮叮咣咣的声音很大，那当然敲门的声音就听不见了，太吵杂了。也许我们呢、啊，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呢、啊，哇，那个那种啊，五光十色，那个现货啊，那样的一种环境啊，你听不见呐、啊，那种啊心灵的声音啊、哦。所以，假使我们在世界上过分的忙碌，那当然我们就听不见、看不见啊这个从神来的一些呼唤了啊、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听得见。那么这个什么叫做听得见呢？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参加聚会，神借着这些领会者，借着各种不同的场合啊、哦，那么让我们呢、啊、按时分粮，让我们按时得到粮食。有时候我们这个领会的人，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职责，他去准备啊、哦，他有受到什么样的？领受，他在读经啦、啊，或者什么样，他有什么样的领受，那么他来分享，哦，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要来参加聚会的听众啊，这些信徒啊，所需要的是什么？但是很奇妙的，神，我们跟神贴很这个交通是密切的，神就让我们呢、啊、能够按时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有时候我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感受到哇，这个今天领会的人呐、啊，讲的好像都是针对我讲一样，好像针对我的软弱，针对我的需要啊、哦，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体验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啊，这个在灵里面的这种交通啊、哦，那我们能够跟神呐、啊，跟神有这么样的很密切的这种交通，那我们一定能够听得见。也好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我们这个我们有时候或向左或向右，哈、哦，这都好像有时候要偏离了，但是啊，后面有声音讲，这是正路，你要走在中间，你会听到声音的。这个声音，也许神这个直接出声音让你听见也说不定啊、哦、你有这样的福气，神让你有这样的体验。也许这个声音呢、啊、是来自于这个台上领会的人他的提醒，哈、哦，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啊、这种按时分粮，哈、哦，哎，你在你这个心灵有所疑惑，在你这个面对很多的这个困惑的时候啊，哎，那今天参加聚会，你就得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告诉你这个正路是在这里。你不要再偏离了，不要像你现在已经向左了，你现在已经向右了啊！不要，你要回到正路上面来啊！所以啊，当我们这个啊参加聚会，我们参与圣工，也许啊我们就能够被神激动。那么这些人呢、啊，第五节讲到的说，这些一切被神激动他的心的人呢、啊，那么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也要让圣灵来充满啊、哦、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时常让圣灵充满在，所以我们要祈求这个圣灵充满，不但要祈求圣灵，那么更要祈求圣灵充满啊、哦、所以早上吴传道也提醒我们啊，说八楼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心灵的加油站啊、哦、不管是这个礼拜在总会这里啊、哦、我们来加油来充电啊、哦，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过完这个礼拜，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在我们个人教会啊，那么时常追求圣灵的充满啊，让神啊 能够时常来激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来乐于啊来上耶路撒冷，亲近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指着这个地理上面，今天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不是地理名词，而是在我，而是我们这个宗教的，我们信仰的这个中心耶路撒冷啊。所以诗篇里面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22篇。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好啊，这边大卫啊，他说啊啊，当人家在邀请我哈、哦，说来我们一起去神的殿啊，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欢喜。好，我想我们也要以大卫啊来做一个模范，大家时常啊，大家都会相邀到哪里，到哪里我们去哪里旅游啊，我们去哪里 shopping 啊，我们好朋友啊都会相邀啊到哪里去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呢、啊、能够相邀到耶路撒冷啊，就像这一次啊，有听到很多我们参加的学员呐、啊。说、哦、因为谁要来参加，所以他就邀我一起来了、哦、感谢主能够相邀一起来、哦、不管是平常我们相邀参加聚会，或者是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进修讲习等等的这种充电的机会，我们相邀、都会让我们感到很欢喜，让我们能够好像是心啊被圣灵激动、哦、那么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是站在你的门内、哦，我们是站在门内的，不是站在门外的，啊、哦！人讲说啊，我们看到一栋豪宅，好漂亮，我们驻足停下脚步，在那里欣赏，但是啊，欣赏完了以后啊，我们有无限的赞叹，哇，好棒，哇、哦，这个豪宅大概一栋啊，要几千万，要上亿啊、哦！那么看完以后啊，你也是望楼兴叹。摸摸口袋以后啊，只有望楼兴叹，因为你的脚啊是踩在这个豪宅的门外的啊、哦，是看看就走了。但是今天耶路撒冷啊，这耶路撒冷的这一栋豪宅啊，我们不是踩在门外，我们的脚啊是站在他的门内，每个人都进来啊，每个人都进来啊、到这个地方来啊、没有一个人呐、啊、在这一栋这个神的殿里面呢、啊、是客旅。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客人，我们都不能够把耶路撒冷啊当作是一个客居的地方的哈，因为我们都住在这里，我们的脚啊是站在他的门内的。那要听见圣灵的呼唤，我们跟神啊，那么是时常密切的这样子交通，我们就会听见圣灵的呼唤，并且会敏于回应。不会说是好像是麻木了啊，就是听到了也是充耳不闻啊，或者是甚至都听不见，好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主在门外敲门，但是他就是听不见呐、啊，因为里面太吵了啊。那假使我们的环境太吵了哦、啊，就是我们的工作啊太忙了，好像这个以扫一样，奔逐在山林之间啊啊，所以他。累昏了啊！累昏了之后啊，那么当然呢，那种最好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啊，都可以放在一边，因为最重要的，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觉得能够啊一时止住我的饥渴的这碗红豆汤是最宝贵的啊！所以啊，这些名分呐、啊，长子的名分呐、啊，都把它挂在一边了哈、哦，因为他已经累昏了啊、哦。那么也好像这个马大一样。这个马大啊，他也是很一直忙啊、哦，在那里忙乱以后啊，就没有办法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啊、哦。那么其实马大跟玛利亚啊、不是两个人，他们是同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一对姐妹。事实上，更明确的讲啊，事实上马大跟玛利亚就是同一个人。就是一起生活在我们同一个躯壳里面，同样生活在你的我们的这个心灵里面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这对姐妹啊，有时候是马大出头，有时候是玛利亚出头，如此而已 当这个马大出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那里忙乱，所以虽然我们在各地我们都参与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圣工，这个固然都是好事，但是假使长时间我们都是只有马大出头，都是马大出头，那么有时候忙乱了，就忙乱了。在忙乱当中，一直好像这位玛利亚一直被压抑，都没有办法出头，所以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能够来灵修，有更多的追求，来领受那个上好的福分，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得见圣灵的呼唤我们就能够来敏于回应，好像以赛亚一样，很出名的这句话，以赛亚当这个乌西亚王这个奔除了死了，哇，这个国家整个陷入一片的这个慌乱里面，那么在那个时候，不管是政治，不管是宗教，都是好像是一片黑暗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是很需要有人来为主为神做工的，去带领这些不知道何去何从的这些百姓，所以神讲谁能够为我们去做工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唤，以利亚这个以赛亚他听见了，并且能够敏于回应，马上就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个能够被神激动了，我们就能够来上耶路撒冷来做我们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恩赐，在各方面来做发挥。好，这是从这些圣物器物归回耶路撒冷归回耶路撒冷，那么所让我们能够彼此分享的。好，那么刚刚讲到这个巴比伦，一直讲到这个巴比伦那巴比伦在圣经当中我们都不会陌生都不会陌生常常讲到这个巴比伦一直是我们在这个讲道当中虽然我们不是学历史但是巴比伦从这个小学生就对这个名词那个耳熟能详但是所谓的巴比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这边一个附录的这个资料我们也把它看一下，在第六页，所谓的巴比伦这我们用看的了它跟这个巴比伦它有这个新旧巴比伦，还有两个时期。第一个巴比伦它是在西元前差不多2000年，那么到1600年左右大约是在中国差不多是夏朝之后可能在夏禹这个大禹之后到差不多是商朝这一段时间，那么这是旧巴比伦，那么它是差不多是跟亚伯拉罕同一个时代的。那么因为在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他们的冲积平原这一段，这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的，所以也叫做这个肥沃夜湾就能讲。那么因为每年冲积下来的这个土非常的这个肥沃所以物产相当的丰盛，那么在这里也产生了这个苏美文化。那个苏美文化在当时在这个数学啦，在天文啦，在或者是在各方面法典那么都有非常让人惊叹的一直到今天有很多很多对当时的很多的这个科学作品或者是这个成果那么到今天都很推崇，还没有办法来解开谜的但是后来因为土壤渐渐的盐化以后那么加上后来闪族人入侵，那么王国就渐渐渐渐的式微了。那么 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的巴比伦大部分是第二个时期的，那么经过一千多年之后，那么这个亚述啊被巴比伦推翻了啊，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帝国、啊、慢慢的这个在慢慢强盛起来以后啊，后来尼布甲尼撒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那么他这位这个雄才大略的啊，非常有这个一代枭雄啊，那么他积极的向外用兵，到处讨伐啊，并吞各国。那所以后来南朝啊，犹大也这个落到被他这个侵略啊，导致亡国了。那么这个帝国啊，就是新巴比伦。那么新巴比伦这个在它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啊，是世界的一个奇观啊。它这个巴比伦城啊，占地2100亩。它旁边的这个高墙，那么用这个彩釉啊的砖拼成的这个狮子、公牛、龙等等的这个动物啊，非常的美啊。并且啊，它在城里面的竹高台啊，设计成山势起伏，那么各样的这个珍奇的这个花卉啊、花草树木啊，美不胜收啊。这是因为啊，听说这个巴比伦呢、啊，因为在各国啊，掳掠了很多的人哈，侵略了很多的这个国家，所以啊，当然带回很多的战利品。那么战利品当中啊，当然也不乏这个各国的美女了、啊，各国美女，那么他们就带回来以后啊，那么这些王妃啊，那么当然有时候会想家哈、哦，想家，所以啊，在王宫里面就为了他的妃子啊，那么来制造着很多的这个美景啊、哦，让他们能够啊稍微解这个乡愁了啊、哦。啊，这个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这个、空中花园啊。那这个空中的花园呢、啊，相当美啊、哦。当然，其他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文物啊，都很值得介绍啊。他们对于星象学的研究啊，也很先进啊。他们仔细去观察记录星球的这个运行啊、哦、他们对于这个好像定期，那么这个有这个月圆月缺或者上弦月下弦月这样子周而复始，不断的在那里变换，每天不断的变换，哎，他们观察了，而且也记录了啊、发现了，哎，差不多啊，这个30天左右啊，20天又几个，29天又几个小时。